接触阅读要有成年人的陪伴，甚至要到一个年龄才开始阅读它。
保护级的书卷。
是是是，很怕读一读走向那些神秘学的东西。
锵锵，百宝书开箱。
白宝书里有白宝，让执行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执行。
Hello， 下班哥。
有一道上海甜点名字叫做心太软，下班哥有吃过吗？
哎，这是上海吗？我觉得好像是北京吧。
我一直不知道那是什么，
它是宫廷点心。
我家附近有苏杭点心店，就
有
卖。
也
有
这个，对，确实有这个心太软，我吃过，吃过。
我还没有吃过，
真的
好不好吃啊？
就很甜啊，但是它就是红枣里面又加了一颗那个像马吉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对，
就是、在糖浆里面煮过，
外面是红枣，
对，
然后里面是糯米心，
就像马吉的那个口感。
对，是用蒸熟的，然后再淋上桂花蜜、
桂花酿。
对对对对对，
啊、又香又甜、
嗯。外面是硬的，里面是软的。你是不是其实不太爱吃甜点啊？
我吃甜点不多，但就凑热闹，看到大家自己想，哎，我也尝一点看看。
在写这个心太软的这道甜点的时候，越写越觉得好想吃它哦。
是是是，口水都流出来。
很有创意的名字，因为心太软原本是在形容人的个性的。
对，就是很容易做烂好人之类的。
任贤齐的歌
也是心太软，差不多。心太软，哎，不行，这样唱太破坏形象了。
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独自一人
流泪到
天
亮，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是
好像是在说心太软的人比较容易会吞忍委屈呀、啊。
是，
但老实说，我不觉得吞忍委屈这种状态叫做心软诶、欸，我觉得比较像白目诶、欸。这样讲有点残忍、因为老实说，我也曾经是这样子的个性过，
可能
会当烂好人。
是，
我也不觉得我心软，我觉得我是白目。
心太软，它要分两类型，一种就是你讲好了好，我都做，我都做，你们辛苦了，我来扛。那也有另外一种是说，很容易原谅别人，好，那就算了，那就算了之类的。他讲的委屈可能跟这个又比较有点关系。最极端的集合体最不好就是变成一种烂好人，可能脾气会发到一些其他的地方，就真的应该表现出界限的时候，他反而讲不出来。这也是要很小心的东西。
没错，就是因为没有学会界限跟分寸。
嗯哼，
所以说心软可能是好事，但是心太软。太那个字就很像英文说 too good to be true、那个 too 就是一个不好的意思，过犹不及，这个不 OK、太 over 了。
对，我觉得心软很好，就是你可以同理别人，但过头的软的时候就会变得好像什么都变成是你自己的，别人不见得会领情，而且可能到最后会因为太多问题就变得都是从你这里出包，大家就把问题都丢在你身上，那就是更糟糕的一件事情。
烂好人到最后真的就是大家不会尊重你，然后你也不尊重自己，最后就是两败俱伤。
甚至很多真正的问题没有被发现，变成说我们常常处理一些过程出现的问题，就变得以为是最后的那个倒霉的结果，其实是因为他都吃到自己身上来了。
今天的锵锵百宝书开箱，我们要开箱的是一群心太硬的人。Too tough， 也、绝对是 not good。
是是是是，什么都听不进也不行。
这一群心太硬的人到底要怎么样变软？不是变成心太软，是变成刚刚好的，可能五分软吧，不知道。记载在以西结书。以色列人跟犹大人他们因为心太硬，多年来都择恶固执，坚持要走歪路，坚持抱外国大腿啊，用交换条件的方式去膜拜各路神明偶像啊，以为这样子我就可以换到好多的保障，好多护身符。但最后的结果是加速灭亡，两个国家都灭亡了。
是，
上次我们开箱以西结先知，他在犹大国末年讲了非常多审判的预言，灾难毁灭的预言，但他不是只有停留在这里，因为上帝的心意本来就不是要杀光他们，你们通通都对然后就 the end。
是没错，
以西结他预言说，将来上帝会重建以色列的外在跟内在。所谓的外在指的是土地和家园，他们会再回到故乡重建家园。而内在呢，很特别，指的是人心。
是，
上帝要赐下心心和心灵，把以色列人的实心换成肉心,
肉心，对，
这个说法好抽象哦。而且人不是有自由意志吗？上帝是能够直接介入人心，去把心太硬的人通通蒸熟吗？变软吗？有办法这样子做吗？
当然上帝要做这样是可以，可是就违背了他自己当初给人的很重要的这份礼物，叫做自由意志。他既然给了，他也就尊重这件事情。人的心是柔软的时候，他自愿乐意的去听从上帝的话，那对上帝来讲，那就是最大的一个奉献礼的概念。
所以上帝要做的伟大工程是使人自愿把心变软，
自愿把那个已经柔软的心的部分委身在上帝的手中，上帝让他们重新恢复一个可以思考可以同理去理解一切的事情的心，然后自愿回到上帝的面前。
我有点不理解的是，上帝都已经在南北两国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几百年的时间，派了这么多先知去劝他们，但他们就是心太硬啊。难道只因为国家灭亡了就有办法心变软？
应该说他那时候也深切的体会他们过去真的是刚硬的，不肯听上帝的话，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会这样做。但是心软是指说他被打击之后，他回到了脆弱的那面，他终于理解说，原来你看我们今天会落到这地步，就按照上帝所讲的，但是他还是仍然留了我们一些人可以去思考，回到他的面前。
人真的是要吃到苦头才会学到教训，
是就是有点像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掉泪，对不对？可是你真的已经见到棺材或者躺在棺材就来不及了，他让你看到棺材的发生，让你还有机会可以离开那个位置，就来得及回头。人的心有时候刚硬到一个地步，不看到那个最后一刻，他没有办法醒过来。所以上帝其实用很大的忍耐，但是又用很真实的历史去显给你们看，我讲的话没有一句落空的，你要把握这个机会。
那一般的人不需要上帝都有可能因为遭遇挫败而心软，那有上帝跟没有上帝又有什么差别呢？
应该两者的基调都是会到一个我不行，我发现我真的不行，我发现我原来是谁，这个是基本点。但是一个有上帝的他开始思考说，我为什么不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一起同工的日子多好，还有其实我可以有依靠的继续往前走，我有方向。可是一般的人开始发现自己不行，自己软弱的时候，会出现两三种模式。有的会就更严重，叫自暴自弃，我就这么糟糕，所以我干脆我什么也不要努力了，我就烂下去吧。那另外一种是突然觉得，那我应该重新振作，来重新建立我自己，才能够再走出来。那这个自我在建立的过程当中，它就变得有很多会比较迷惘，也可能会变成说将来再建出来只是另一种自信，甚至可能是另外一种自傲。
没有上帝的人在经历过心软之后，也有可能会再次又变成另外一个心硬。
对，其实每一个成功经验的后面都会带来一种危险的固着，就是说因为成功过一次，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当做适应每一个人的标准，就变成另外一种心硬。但是反过来在上帝里面是体会，我原来我只是这样的人，我靠着上帝走出来，我明白这一路上是恩典，我就比较能够同理别人在软弱的状态。但如果一个被打到原形又重新爬上来，他可能可以理解甚至接纳说一个人很努力的求生，为自己走一条好的路 OK， 但是他就可能没有办法，就是有一些人卡在一些关卡上，他就是出不来，他可能那个同理就不容易出现，会觉得那就是你自己应该要奋斗的问题。
因为在心硬和心软当中，其实都关乎到我们生命的主权到底是谁。
是
没有上帝的人，不管心是硬的还是软的，他的主权都牢牢握在自己手上，
对，
以他的主控权来决定自己现在要心硬还是心软。
是
有上帝的人其实会一直保持在心软当中，是因为无论我处在顺境逆境，上帝都是我的主，我的每一个选择依循上帝平安的带领。
对，即便我今天走到比较平顺的路的时候，我也明白这是一个上帝引导的恩典，而不会说我好不容易熬成婆了，也许我对某一线比较体恤，但不表示我能够对所有的状况体恤了。
那你觉得为那些心硬的人祷告到底可以做成什么？以我自己为例子好了，我是16岁的时候信主，然后18岁的时候受洗，受洗完之后我才比较有意识的要为家人祷告。到我记得26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就发生了一件神奇的事情，因为她有一天早上在家里面看到大光，大光里面还有一个十字架，很戏剧化，她就跪下来跟上帝认罪悔改，就认真的成为一个基督徒了。
是，
但老实说，在这么多年的祷告当中，我从来没有求过上帝他要向上帝认罪悔改或什么，我其实真的只有求上帝让他的脾气好一点而已。That's all。因为我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他会变心软，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他的状态叫做心硬。 当然我很感谢上帝接纳我的妈妈成为上帝的女儿，但我在回想我从18岁祷告到26岁好了，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祷告到底扮演什么样子的功效吗？因为我真的不觉得我的祷告有办法让我的妈妈变得哇哦，好棒啊，超乎我所求所想啊。
我觉得其实你要想，这多年虽然你妈妈跟你讲是那一刻她跪下来祷告说求上帝饶恕她，然后她的罪愿意求主来洗清，这件事情不是突然发生，因为你母亲并不是不认识这个信仰，只是她一直处在一个浑浑沌沌的状态之下。而在那个你开始祷告的过程当中，你已经开始留意你妈妈的状态，甚至会更多的知道她的情况。像有时候容许给我们时间慢慢等，而且还用很多事情继续环绕你身边，让你突然在那一刻知道我要承认我生命的罪。不然光是要你妈觉得自己身上有错有罪的问题，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超难的，
对，
超冒犯的，
对对。所以等到她要积到一个程度我没有办法逃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当我们不能逃避的时候，我才知道我必须面对，终于承认这问题在我身上，而不是因为别人这样，因为别人说我才会脾气这么不好，我这么凶，是因为你看他们都这样对待我。可是到了某一个程度，你才不得不承认说不，我自己也要担负这部分的责任。
所以我的祷告到最后我妈妈能够信耶稣好像是捡到的吗？
我觉得
来感谢上帝啦。
我相信上帝有他的计划是要他得救，但是你的祷告很重要，是因为你会特别留意这件事情的变化，你可能一直在看上帝什么时候会动工，什么时候会改变，但是
的确是，
对，然后你会去留意好像有些地方有一点点变化了，可是又退回去了，直到了那一天他真实的面对之后改变。我想这一段时间你成为见证者，
我也觉得在这个祷告的历程当中其实我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每一次当我一面观察一面祷告 nothing happened 的时候我就会去跟上帝抱怨，非常的痛苦啊，非常各种情绪啊，
是，
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上帝也会回应我，并不是就让我一个人空空的对着墙壁好像打乒乓球吗？
打越重弹得回来越重这样子，
好无聊哦。
对对，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持续跟上帝同行，到有一天我可以站在上帝的旁边看见他真的出手了，那一刻我的欢喜也会比我没有祷告纯粹的拍拍手哇哦 amazing 来得更大。
因为你知道那一路走过来的辛苦，你也看到你自己在当中可能信心的成长跟改变，还有对那个盼望的确实最后实现的那一刻，就是啊，真的成就了，真的完成了，也会突然像做梦的人突然醒过来，原来跟他同工的那一段不是空的，
超棒的旅程，所以绝对不是白白的，虽然那不是我的祷告做成的功劳，但是那段旅程会是非常宝贵的。
对，那段祷告就是你正在不断来看上帝的作为的机会。
关于上帝到底会如何向以色列人注入新心和心灵，以西结先知他看见了一个奇特的异象，
是
这一次真的是异象了，不是忽然间灵魂出窍去看到某一些秘密啊之类的。以西结说上帝的灵带他去一个山谷，山谷中堆着满满的死人骨头，数量非常多，而且那些骸骨非常的干枯，是已经死很久风干了，不是新鲜刚死的。上帝要以西结，你对着这一大堆死人骨头说预言。以西结照做，而上帝的灵立刻就进入那一堆骸骨当中，干枯的死人骨头开始发出响声，
开始连结起来，
像那个电影当中的那个鬼片啊，
骨头开始移动的时候，哐哐哐哐哐这样起来，
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大到整个山谷都地震摇晃起来，数以万计的死人骨头竟然神奇的长出筋肉，长出皮肤，最后站起来，复活，变成了活生生的人，人数庞大到能够组成一支大阵仗的军队。
是，
这个比喻好有画面，但以色列人现在的光景是说他们就像这一群死很久的干枯骨头吗？
是，即便这么绝望，他们根本没有再回到上帝面前的机会跟希望的时候，上帝仍然可以从这个没有希望的地方长出盼望出来。有时候让他知道说这件事情你们现在看怎么看你们都是死定了，都完蛋了，所以你们也会认为自己是如此，
没机会了，
对，
绝对不是一群石头心的人而已哦，你们甚至连人都不是，你们已经死透透了，
对，你们会觉得自己已经处在必死的状态，有什么好改的，反正人就这样，我已经糟糕这种地步，上帝不会理我们。但不要停在那里，将来上帝要为你们预备的比你们想的更多，所以你要在这时候就要坚守到最后一刻，即便是枯骨，上帝都可以使它重新再繁衍起来，然后这个民族不会就此消失掉。
那为什么说预言能够让死人复活呢？
那是上帝开口叫他讲，说你去这样讲。以西结他其实不知道 会不会复活，对他来讲他是执行一个命令，上帝要我说这个话我就说了，那接下来发生什么事他自己更不知道。
这是不是能够稍微类推到我们为那些心态硬的人祷告，而上帝就动工让他们的生命能够有所转变呢？
对，甚至上帝会指示我们为一些你觉得根本就没有机会的人，你自己祷告都觉得很难，这个怎么可能。那我觉得以西结他其实展现的是我顺服上帝心意，上帝叫我对谁说我就对谁说，要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然后看上帝要做什么事。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上帝要做什么事，好，我就照着上帝心意去做吧，做完之后会怎么改变那是上帝负责，可是我们当中会看到一个改变的事情就出现了。
上帝能够做到的最终极的改变是这群死人骨头甚至能够成为一支雄壮威武的军队耶，
是
这样子的心意是代表什么呢？人要能够好到什么程度呢？
我觉得那这是一个重新被建造装备的过程，将来这些人不会只是仅仅逃生而已，不但是新的生命，而且是一个新的受神训练被神装备有坚强的信心一个群体，
起码是心智坚定的人，绝对不是只有混饭吃的活过来的人而已。
是是是，所以这个其实也在提醒我们，有很多上帝不是要我们只是得到一个啊，好不容易逃过一劫的这种生命，还可以成为一个更强壮的生命。
以西结向住在巴比伦的同胞表演了一出行动剧，他拿着两根木杖，一根上面写着以色列，另外一根上面写着犹大。以西结表演把两根木杖接在一起，嘿嘿，变成了一根木杖，意思是上帝要让他的子民以色列跟犹大重新合为一个群体，不再分裂成两群了，要重新成为同一群羊，而且归同一个大卫的牧人来牧养，
是
指的就是大卫的后裔如同牧羊人一样牧养全体的羊群，
是
也就是我们新约圣经里面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夏板哥为什么要形容耶稣是牧人呢？
我觉得
以色列人是羊群，
跟以色列他们的生活背景很有关系，中东那个区域里面很多会把他们的君王形容成为一个牧者，一个牧养群羊的那个牧人，
因为他们是以畜牧业起家的民族，
没错，所以用这个概念去形容他们就会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在那个环境他知道一个牧人要担任的角色包含了各样的形态，喂养啊，带领啊，教导啊，都含在这个当中，所以重新被整合在一个牧人的群体之下，也就是要接受他的保护，接受他的治理引导，这个观念他们就很明白，也或者说他并不是单指着所谓以色列跟所谓的犹大这两个群体，更是指上帝的百姓。
耶稣来了之后，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记载到耶稣他形容他自己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 命，有点像印证了以西结先知的预言。
是
但实际上真正的好牧人真的会为了有一只羊野狼来攻击他，牧人就要为自己的财产舍命吗？要把命都搭上去来救羊吗？羊是他的财产而已，
这一群羊是我负责的，他用一个比较强烈的表达。当然你会说那如果真实的牧人会不会这样，可能会考虑一下，因为毕竟我要保护更多的羊，可是他用一个很极端的表达，是不管里面任何的一只羊对这个牧人来讲都是他的责任，他会用到这种程度，为了保护一群羊舍命这件事情倒有可能，所以他们可以理解牧人为了保护羊要付上多大的代价。当耶稣在讲那个比喻所以丢了一只羊的时候，对有一些人听到同样一个比喻是有疑问的，并不是完全接受的，
你又不是丢了一整群羊，何必把命搭上去呢？一只就让它死去吧。
对，但对他们的慢慢习惯就会知道，耶稣在讲的那个掉一颗钱跟少那讲，这是代表一整群，我不会让这一整群有任何的失落。
实际上他在爱我们这件事情上也真的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卑微的无足轻重的边缘人啊，或者是弱势族群啊，
对，
或者我们任何人觉得自己是 nothing。
对，当时在耶稣那个时代来讲，他其实也在讽刺提醒你们这些做领袖的人，很多时候就会牺牲那些你们认为不重要的羊，但是对他来讲任何一只羊每一个都是他所宝贵的。
最后在以西结先知的预言当中，他提到了一群未来会出现的敌人，来自马各地的领袖哥格，
是
哥格率领了一大群外邦联军，包括米舍土巴波斯古什佛哥灭陀加马等等国家。 基本上就是以色列四面八方的国家啦。
嗯哼，
到那时世界上许多强大的国家会集结起来攻打以色列。
嗯，
而这位联军统帅哥哥出自的马各地，创世纪中有提到马各是挪亚的孙子，他的后代主要分布在以色列北方，
嗯，
后来很有可能就是一路散居到欧洲跟亚洲的北部，
印欧民族的概念，
所以马各地就是泛指欧洲亚洲这个好大范围的地区。以西结这里预言提到的联军危机是不是现在还没有出现呢？
我觉得这里面要分几个不同的事件的状态。第一个，被围攻的那个群体，那些人是什么人？他们如果按照我们讲说犹太人，或者说后来的新的重新建立的国家，耶稣来之前有一个小小的很短期的希伯来王国的那个时期，在那个时期里面，确实是他们身边之后，比如说希腊带领他的众军来攻打他们，这其实是有的，哦，
已经发生过
了，已经发生过的一部分。但是也看到后面，就是说到了新的群体，所以新以色列就是基督徒们，他们也受到许多不同族群在各地的围攻，包括被压迫啦，或者是被误解啦，这都有发生过。
所有归属上帝的人都在遭受四面八方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压迫，
对，就是延伸到后来发现他就跟整个世界对抗，好像被围剿一样。
针对这种国际联军的攻击危机，以西结继续说，不要担心，上帝会出手阻止他们，
没错，
他会用大地震、瘟疫、冰雹、火、硫磺来击败联军，哥哥和他的军队会全军覆没，尸横遍野，最后人们甚至要花七个月来埋葬战场上死伤的尸体，还要再花七年来处理战后留下来的各种武器。
嗯，
讲到这里感觉好像这是一个实际发生的世界大战，
对对对，
该不会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讲到这边的时候就已经可能牵涉到末世的状态，就是我们讲那个大审判要来临。我们讲这个预言有很多时候它有一个多层次的应验的状态，它会有一个逐渐越来越接近完整的样貌，最后的完整的应验就是主再来的时间。
以西结说上帝要这样子的为他的人民出手，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确信耶和华是他们的神。 我自己应该比较支持泛指所有程度的战争跟上帝的拯救。
是他有一些很当代的应验的部分，但是他有一些当代没有完全应验的部分，一直要等到后面再慢慢出来。
最后以西结他也看见了上帝心意中的新世界蓝图，就是在这一切的混乱大仗之后，当时候是他来到巴比伦的第25年，也就是犹大国已经灭亡了14年。有一天他在异象当中，一位天使拿着尺带他去参观一座全新的圣殿，东南西北的门还有外院内院通通都有清楚的尺规。
是
我们现代人要去买房子参观新建案的时候
是
会带尺啦，但是应该也不用到量每一面墙，每一扇门，每一张桌子，每一根柱子，还有地板啊什么，所有东西那个天使都用尺量给他看。最后以西结他看见以色列上帝的荣光从这一座设计精密的圣殿东门照进来，
是
就好像是上帝他自己走进圣殿了，因此圣殿里就充满光辉。上帝发出好像海浪澎湃的声音说，我要住在这里，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哇，这个好辉煌的一幕。我们还可以对照到之前以西结他看见了那个圣殿里有一堆肮脏的牛鬼蛇神，大家都秘密的拜一些奇奇怪怪的神明偶像，那个时候上帝的荣耀离开圣殿，离开整个耶路撒冷城。而这里的新世界蓝图指的到底是地上还是天上呢？
这里面有很多，它量每一个尺规，每一个位置，比方说这个城将来在上帝所要预备的这座城的里面，是完全按照上帝的角度规定，没有一丝一毫的曲解或者是歪曲。这其实在相对应他们过去慢慢的用自己的方法，用自己的尺度，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或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加了很多东西去来做成他们的宗教。他要重新建立一个是完全按照他心意，他其实的抽象性的意义更多。毕竟以西结他讲的献祭，到了后来会提到说不再有献祭，也不需要这些东西了，但是很明确的知道，当这一切都合乎上帝的心意去建造的时候，上帝自己会走进这个门进来，就好像从过去离开的地方再一次回到他们当中，来印证这件事情不是只是好像你们开心而已，不是，上帝也接纳了这一份真实的信心。
也很有可能将来我们到了天堂就会住在这样子一个完美的新耶路撒冷城里嘛。他也有说这个新的圣殿，完美的圣殿会在一个新耶路撒冷城里面，而那座城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的所在。我觉得这好像更是在形容天堂诶。
严苛来讲，从整个圣经来看，大概不会找到天堂这个字，但是会看到天国这个字，进入上帝的国度，所以我们终于回到他的面前，活在他的治理之下。那那个东西到底是我们讲的那个城的样貌，还是更广面的情形？不需要所谓的房舍，因为我们在当中都与神同行，不用再有那样的一个遮蔽的方式或者过生活，
可能也不用穿衣服，回到亚当夏娃的时代。
这点我还没有想过，但是说不定，但是就是说他在那个过程当中回到最原始最重要，而且并且回到跟上帝直接的紧密的关系，那是最根本的事情。在新约里面提说，每一个信徒都要预备自己成为建造灵宫的活石啊。所以这个城会长什么样，我们的生命很重要，才能够去建设或成为让上帝可以愿意居住在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地方。
我们从现在就好好的跟随上帝，将来我们一定能够亲眼见证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圣殿跟怎么样的城。
没错，
很有可能我们的中文英文各种语言通通都无法形容。
是，
所以呢这里就留了很多抽象的方式，让我们去想象将来会是一个完全完美的世界了。
没错，光是那个一个珍珠就一个门，就像这什么东西，这很难想象，真的，真的门要从哪里开？
奇幻片还奇幻片了。
所以我觉得他只是在把当时他们想到那种最荣美、最尊贵的东西，都放在那个建材上面来讲，表示那真的在那个地方，这种珍贵东西算不得什么，拿来铺墙罢了。
将来大家都不用存金条，因为我们会住在金碧辉煌、所有都是珍宝的地方。
对，那是一切荣耀的根源跟所在。
最大的宝贝就是我们可以跟上帝永远同在。
是的。
以西结书开箱完毕咯，这真的是一卷很抽象的书，从一开始到现在。下面跟你说，以前曾经犹太人是会禁止大家读以西结书的吗？
应该说以西结书要在阅读是要有成年人的陪伴，甚至要到一个年龄才开始阅读它，
保护级的书卷。
是是是，很怕读一读走向那些神秘学的东西，因为犹太信仰里面也有一些神秘派，包括一些咒语书什么他们都会做出来，所以这
可以把以西结书变成一种咒语也是蛮厉害的啦。
而且他们流露过有一些确实走向了神秘派啊，要用一些很神秘的模式跟神互动，融合了他们可能去到所地的信仰是非常多的，也是有很多宗派类别，也有被他们称为异端的，或者很机要保守到你觉得好难想象的，这个派别真的很多。
为了保护大家不要走得太极端、太偏激，
是
曾经下过这种保护令，不准自己一个人读哦，你旁边要有大人陪你读哦。
是是，
那对我们现代的人呢，圣经上有太多除了以西结书还有好多很抽象我们真的读不懂的地方。
对，
夏凡哥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我们到底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吗？
不要刻意的去解释过多，一定要据实的出现在你生活当中，给自己一些去思考的空间，不用急着一次把它读完，毕竟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读的部分，把它留着慢慢沉思。我觉得圣灵有时候会跟你互动引导我们，你有时间了或者你也很有意愿了，你可以去看看有一些相关的注释的协助，帮助你看看我在思考中有没有脱离太远。所以基本面来讲你可以读，但是不要太硬去解释，一定要套在你现在的生活或者时代上，那是比较危险的。
读圣经就像每天吃饭，嚼得出滋味的当然对你有益，那嚼不出滋味的吞下肚子里还是可以养活你的。
对，就是慢慢来，就是不用一下就全懂，或者硬要去解释成某一个跟现代时代的状况，那是比较危险的。
有一天你就会懂了，或者当你见到上帝的那一刻，上帝也会把你所有的疑问统统解开。
对，甚至你在看到其他经卷的时候，他有一些对照的时候，会突然哦，原来他们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因为在那个时代有哪一些特别的象征的东西。生命是累积的，所以不要急着长，
就好好的把它存进大脑资料库里吧。
没错，
讲讲白宝书开箱，下回我们终于要来开箱但以理书了。
是，
就是那个身在巴比伦宫廷里面的年轻人，
是
年轻有为的但以理，
他也延续了一点点奇幻的色彩。
其实从灭亡之后，这些先知们讲的话都越来越高深莫测了。
是，没错没错，他们的意象就越来越多。
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